十座肉地之行啊，讲到第六，七则修筑善根，不生疲倦。行菩萨道，要广修一切善法，所以修种种的善法，以为再往前去进的根本啊。那么努力向前进修啊，不会生起一点点的疲倦之心。疲倦呢，就是累了、厌倦啊。那么菩萨他努力进修啊，不会有一念疲倦之心。这一句啊，按照六十法眼的本质啊，它是翻作行诸善根，心无有己。这里说是修诸善根，不生疲倦。六十法眼说行诸善根，心无有己。忧是忧愁，己就是那个亲戚的戚下面一个心字，那个字啊。他的意思是说，修一些善法，努力进修，行也是修了，行跟修的道理是可以相通的了啊。诸善根就是修种种善法了。那么这里说不生疲倦，六十说是不心不会有一点点忧愁或者是疾苦之心情啊。那么这里说不疲倦啊，是说努力向前迈进啊。六十说心无忧疾，是说他在行菩萨道修种种善法的时候，他不会忧愁说啊，菩提道那么圆，我要修到哪一天才能圆满呢，升起忧愁之心。那么因此心急急然呢，心里觉得不好受啊，很苦恼，很勉强的啊，这勉强的在做，那就不行了那么这一点呢，应当也要把六十的翻译啊拿来做帮助解释。单说不疲倦，实际上前面无忧懈怠意思就可以包含了啊，会疲倦就会生起懈怠心啊。那么没有懈怠，当然也就不会觉得疲倦了啊。所以在这一句啊，我会觉得六十华严翻成心无忧疾，很可能意义更能表达啊。因为他努力向前进修啊，他不会有忧愁之心啊。菩提道无论多远，他照样的努力迈进啊，不但不会生起懈怠的心情啊，而且他也不会忧愁，很乐观的往前去进，不会愁说哪一天才能到啊，他不会有这种观念。那游击就好像一个人在哪里等公车，本来说八分钟有一班，结果他等了6:48，等了6个8分钟还没到，心里就难过了，那就心有而己了。那么菩萨他在修诸善根，趋向无上菩提，不会有这种的游击情况啊。无论如何他都能够努力迈进，因为这是他的本分事，他必定会努力进修，不会有一点点厌倦之心。这是第七。八则身心立志，以大乘法而自庄严。身心是指的身后的这个菩提道心啊，显示他的菩提心万分的坚固，好像树根长得很深，不怕风摇动。他有很坚、很明、很利的智慧，像金刚智一样， 所以叫做荔枝。他有这个很明利的智慧，锐利的智慧来观察诸法，以大乘法而自庄严，就修学菩提道上的大乘佛法来庄严自己的福德智慧，而自庄严。这一句啊，在六十华严里面翻作以大乘庄严而自庄严，后边接上说名利慧光普照一切，他把那个身心利智搬到后边来，而且是两句，是八个字，名利慧光普照一切。说这个菩萨他用大乘佛法来庄严他自己的福德智慧，而他成就他的最明最利的智慧光明，普照十方世界，普照一切世界，来利济众生。那么文字看起来差不多，而这个意义啊，好像六十更为广大。十住菩萨当然可以能够这样做到，九者一地地法门，心无所住，地地不是呆板的指实地的初地到实地，这个地地就是说菩萨所修正的阶位啊，也就十住满了以后再往后啊，初行到实行，初回向到实回向，初地到实地，这些阶位一个地位一个地位往前推进啊，在这个所修的一切法门呢，虽然修而无所修，虽然做而无所谓做不做，心里不会执着，无所住，住就是执着，心无所住啊，他就不会在这个所修的法门当中不会被他绑得很紧啊，那么就是说我在坐船要到彼岸，知道坐的是船，我只是用这个船坐到彼岸，虽然这个船这个时候我很需要，没有它不能到彼岸，但是它不会执着这个船，不会爱着这个船，等到到了彼岸了，它不会把这个船背在背上拖上岸，不会有这种情况，那就是不执着，不执着啊。那么菩萨在修行的时候，他能够以空观来观一切法，知道诸法当体即空，就是修行法门也是当体即空，修而无修，无修而修，以这种的心境去修行，才心无所住，才不会注着于这个法门当中啊，被法所绑住了，那就叫做法执，那么他没有这个法执，所以心无所住。从十座满了以后，一步一步，一滴一滴，一个阶位一个阶位往前迈进，他不会执着，该做的努力去做，努力去修，上求下化，念念没有停息。十者以三世佛善根方便同一体性，三世过去未来现在啊，这个三世就包含十方，十方三世，时间里面必定有空间，空间里面不离有时间啊，所以讲三世必定包含十方，说十方里面必定有三世啊，十方三世一切诸佛所有的善根啊，十住菩萨跟诸佛的善根所有的权巧方面完全相同，同一体性啊，佛所成就的种种善根，所度众生的权巧方便，他都要学习，都要成就，都要跟佛一样同一体性。一体就是说自他不二， 而菩萨依佛自他不二，同样成就这个善巧方便的这个方法来做度化众生之功用。就虽然他还没成佛，但是以佛菩萨佛的这个慈善这个慈悲力所加倍啊，他照样能够成就这个殊胜功德。一方面他必定能够成就，一方面他现在蒙佛加倍也能有这种的圣用。所以说与三世佛善根方面同一体性，没有差别。这十种法，第一个福智二行得到圆满，我前面说过它是个总一，从第二到第十啊，就分别说明它的福智要修到圆满啊，就是由这个第二到第十具备这些条件，它就能够使第一的福智二行啊得到圆满。说法只一个嘴巴，一种言辞，要把道理讲得面面周到是有困难的，很不容易的。听的人要能够了解言外之旨，举一隅而三一番，要自己善能体会呀，才能包含了解整个法义的功用。举例说，刚才我说的那个文悦禅师的故事啊，如果你只听我讲的故事，您会觉得哦，去化米化木炭当唐师做苦工，这样子最后就开悟了，是不是就这样子啊？可不能这个样子，你不能这样想，这样想会错到马来亚去。怎么说呢？化米化木炭当唐师，这些外表的工作表现出来的都是服装呀，修福修福的啊，化米供种不是修福吗？化木炭给大家取暖不是修福吗？当堂是帮忙大家的这个过堂生活的饮食等等啊，这不是修福吗？单修福啊，怎么能够开悟呢？没有智慧的光明来照耀它，单福怎么能开悟呢？假如单福能够开悟啊，从古以来所有的丛林道场里面修苦功的不晓得有几千万位，他们都要开悟了。为什么只有文约开悟啊？应当要知道，他虽然大愚禅师没有跟他说佛法，他的道场里面的大众啊，几百位，三百五百，这几百人当中啊，他住在这几百人当中里面的同参善知识帮忙很大的，旁敲侧击啊，使他懂得怎么样的参禅。还有要知道，文渊没有去参禅之前，他是博通三藏的，教理透彻的。那么因此一方面他自己老早就教理通达了，他自己懂得修行方法，一方面在参禅方面，在这个大禹那边那么多的禅活子在一起，那些同参善知识啊，他用眼睛看，用耳朵听，就能得到很多很多佛法的受用啊，并不一定要完全等师父来教啊。那么别说是修行功夫啊， 就是我们平常的唱念，假如你能够用眼睛看，用耳朵听，不必人教，照样能够学到啊。我不是说我聪明，我虽然并不够聪明，但是我有这个能力。我到山上去，17岁到狮头山圆光寺，两堂课诵没有人教我，完全靠听来的，就是早晚跟随大众做课诵啊，他们怎么念我就怎么听。起初完全靠耳功，完全靠这个耳功用听，他给我听过了，我就跟住念，跟住念。后来他们会念，我也会念，但是我不必看书，你拿书来问我，我不认识。我说过我小的时候的笑话给你听听吗？我12岁住在狮头山劝化堂，当口子开小茶坊嘛，当口子开。在12岁当口子开，在那边啊，因为那个时候里面因为南中的地方能够做货送的很少，只有两位香灯师啊，一个香灯师有事回去啊，剩下一个香灯师，那么这一个香灯师我就要帮他忙啊，早上晚上都要帮忙他，但他做课诵的时候啊，没有人敲鱼给他念了，那么这个香灯师就教我啊，你敲木鱼我来念啊，我清水怎么比啊，你就怎么敲，我就看着他的笔我就敲，我敲住大木鱼让他念，敲给他念哦，就这样子敲，那么这样子敲敲敲敲了一段时间呢，我那个时候啊也没有时间去看经读书啊，而且还小，工作量也很多，那么听他念的我有很多好笑的事情啊，因为他念阿弥陀佛呀，那个人的声音很尖，那个香灯师叫圣照师，他的声音很尖啊，阿弥陀佛，他会念佛念成陀分哪里，陀分哪里，我用日本话写陀分哪里，陀分哪里，我就学习念陀分哪里，陀分哪里，别人听到了，你怎么不念心疾苦哪里，疾苦难哪里，难秀哪里，这要懂日本话才有意思。你怎么念头分哪里呢，头分啊，头分，头分哪里，那阿弥陀佛他念是头分哪里，我就把它用日本文写成头分哪里，我就这样的学下来的念头阿弥陀佛。好笑吧，这完全要靠耳朵的功夫去听，所以到了17岁到了圆光寺啊，站子我也是听来的，没有用学的，也没有人教我，我的师父他也没教我啊，尤其他在教人放圆口，有一个人呢、用钱请他教他圆口，那么我没有钱请他呀，我还要做苦工啊，一空的时间呢就听他怎么教，看他怎么做，他打的手印用眼睛看，他唱的我用耳朵听，等到那个人花钱请的人不晓得有没有学会，我学会了，我的师父就骂我说，你这号总该给你走，这个时候我就调皮啊，俺走不你肯呐，我做给他看，结果呢他就真的叫我做，结果我都会了啊，他就摇头，这么奇怪，我也没教你，你怎么会啊，这怎么会呢，就是用耳朵听，眼睛看，耳朵听眼睛看都能学到啊，那么因此之故啊，你听这些话，像这个圆峰文乐禅师这一套，你不要硬把它看成哦修福这样子就开悟了，你要知道他在丛林里面，他用眼睛用耳朵不晓得用了多少功夫啊，他只是需要人加以印证一下，好像永嘉禅师那一种的情况提及了，只要有这个名师给他指点印证一下就行了，他并不是说去化泥的时候单化泥没有事做，去化木炭的时候只化木炭没有事做，当唐师的时候只挑水做工啊，摸桌子没有事做，他在这个化泥化炭当唐师挑水的时候都在用功啊， 所以禅宗宗门下流传一句话说，愿谁搬财无非是道，愿谁挑谁，搬柴火搬木材都在修行啊，没有离开修行的道啊，所以他才能够开悟啊。如果单化米单化木炭单做唐诗做苦工能够开悟，那世间上开悟的人真是千千万万了，佛不晓得有多少了，充满虚空了必定他一方面外表是在修福，内心是在修智，福智双修啊，悲智双修，他边在做苦工边在用功啊，绝对不会把这个时光空过，所以几年下来他成就了，他会有成就。那么现在我们这些末法众生中下根性懈怠凡夫，做功的就做功，完全忘掉该怎么修行，别说是高深的参禅高深的看话头，只念一句阿弥陀佛，这句佛号很浅啊，念好了没有啊？啊，等到你在化米的时候只有化米啊，就没有阿弥陀佛，化木炭的时候只有化木炭就没有阿弥陀佛，那么当唐师的时候只在做苦供也没有阿弥陀佛，那么怨谁归怨谁，搬财归搬财，没有道怎么能够成就啊？我们现代一般修学佛法的人得不到真实佛法的受用，问题都出在这里，没有用心去下功夫。有人必定要整个事情都停止下来专门用功，我要请问他，你要不要吃饭啊？你要不要穿衣服啊？谁煮饭给你吃？谁去织布给你做衣服穿？谁修房子给你住？那么简单啊，哪有那么好直静下来只管用功都不要做事的，没有这么好的。就是从前丛林里面呢，要入禅堂也有条件呢，要入念佛堂也是有条件呢，他不可能你进堂来就完全住在禅堂里用功啊，用功有用功的时间，该修福的时候有修福的时间，所以修学佛法必定要福慧二言，福德智慧同时并进啊，才能够圆满无上菩提的。所以福智二行啊为总一，二到十是别一，分别说明怎么样的庄严福智二行啊。那么能够这样子做，当然就能成就地地功德，都能成就了。所以总结说，佛子此十种法令诸菩萨速入诸地。法会菩萨说到这里对精进会菩萨等听众说，佛子你应当要知道，上面我讲的这十种修行法门，它能够使令一切行菩萨道的人很快的去入诸地，这个地目标在十地，那么当然也包含十住以后的十行十回向，所以这个地两种意思，一就是指的十地的地位啊，这是目标，一定要证入十地；二是从十住以后，地是阶位，后边的初行到十行，初回向到十回向，那么一地一地，一个阶位一个阶位，次第迈进，一定能够很快的到达十地的阶位啊！这就是说明有十法能够成就登地之行。接着第二段，住地观修，你想要住到十地的阶位吗？要按照下面的经文这样子去修观，观是观察，观照就是用心去观心用功那么磨练修习使他这个烦恼断除啊 功德能够成就。所以经文说福至佛子，诸菩萨初住地时应善观察，随其所有一切法门，随其所有神圣智慧，随所修因，随所得果，随其境界，随其利用，随其视线，随其分别，随其所得，悉善观察。这一切法皆是自心而无所作，如是之宜入菩萨地，能善安住。这就说明住地观修，你想要住于登地上的阶位吗？按照前面所说的十法，依下文所说，这样子去修观磨练，好好的用功，福次还有前面说过十法，这十法要随住当时的环境种种情况能够适应，好好的去修学，诸菩萨初住地时，诸菩萨，因为这是对十地满的菩萨讲，是指十地的菩萨，十住菩萨的十住满的菩萨讲，对十住满的菩萨讲，就是初住到十住，通通包含在里面，初住地时，它这个文字很简单，意思是说，您登到初住以上到十住，你想要再努力前进到实地的境界，在这个时候应当要善加观察下面这些法门，要随顺前面的十法呀，好好去观察，去修学，修学随其所有一切法门。这个一切法门呢，一切是总包括，就是指前面所说的十法随前面所说的一切法门能够成就实地的阶位的方法，是先总说，然后说随其所有神圣的智慧随十住满的菩萨已经修到成就很深的般若智慧，神圣智慧就是不共般若菩萨修成不共般若，不依二圣功他以十住满的菩萨的神圣智慧来贯察所修的法门，所以随其自己所有的很深的智慧来贯察所修的法门，随所修因，随顺所修的在因地上该修的一切法门这个因就是指因心所修的前面的一切法门有修因有助缘，必定能够得果，所以随所得果。初发菩提心是因，然后往上修进都有因因果果例如说持住威，前面曾说过初住为因初住的因是正二地二住的因那么正如二住，那么二住是初住之果了，那么三住又以二住为因那么三住为果，就这样子一直往上推，现在第十住以十住的阶位为因，再往前渗进到了初行，就是十住之果了，十住是因而初行为果，然后一步一步上进，一直到这个十地位到等觉，等觉菩萨还是因那么等觉往十地，等觉是果，十地是因， 等觉望佛国，那佛国是国，等觉是因。那么因此啊，从发心之后，初住以上，一直到等觉，前后相望，前是因，后是国，因因果果。发菩提心是因，因中之因，那么得了一个阶位了，就有果了。那么这样子往上推，那么一直到等觉，等觉又是果，又是因，往前十地是果，往后佛地是因。只有成佛，这究竟佛果呀，才是果中之果呀。到那个时候，因心才算圆满。所以在修因菩萨道的时候，随所修的因就有随所得的果，随所修成就的果报，每一个阶位都有它的果报，所以随所得的果，随其境界，就是所修观的各种境界，这个境界就所知道的、所明白的境界的分歧，那么对上是观察诸法所知的境界的分歧，对下是教化众生的功德的分歧这些境界一一都能随顺观察，随其利用那么前面说有神通、有伟力、有身用一方面还是成佛的功德、佛的伟力所加持的神通圣用随其当时所有的利用来做上求下发的事业，随其视线十住菩萨，他能够应机现身说法了，能够化身了，所以随众生的根性而加以视线。例如说原教的初住菩萨，他就能够分身百界做佛了，尚且能够分身百界做佛，何况是现其他的菩萨以下九法界之身而来做度化众生的事业呢？所以随其该当示现什么样的身份，他就能够示现什么样的身份。随其分别，分别就是对于度化众生的时候需要善能分辨众生的根性差别一一能够善加分别来做度化的事业，才能圆满成就。最后说随其所得，每一个阶位都有他所得的殊胜境界那么他一一都能有所成就这个十种通通叫做随其，就是因为每一个阶位所证的境界都有它一个阶位的不同的情况，所以叫做随其初住到二住，二住的境界初住不能知道那么一直往上推，十住他所证的境界，九住不能知道，前面十住品讲过了，现在要进入后边初行那么现在圣境的境界跟这个十住阶位的菩萨还没有修行圣境的他也不能知道，所以因此之故啊，一步一步往前进，他都有他所得的这个殊胜的境界。心上观察知一切法皆是自心而无所着，这就是般若智慧的功用啊。前面所经过的一切这十个随其，他都善能观察，心通通啊，通通他都能善加观察观是用智慧去照，察是用般若慧去审定该怎么做一一观察之后，知道一切法这些修行的法门都不离自己当下一念心啊，皆是自心，佛法讲万法唯心一切唯心造那么应观法界心，一切唯心造，所以皆是自心，没有离开自己的心体的。这所修的一切法，无论是福德智慧庄严， 通通不离自己的心。既然不离自心嘛，就心地里面所有的，那何必执着呢？就在我们心地里当下具足，所以而无所着。着是执着，它不会有所执着啊。所以是修而无修，无修而修的那一种境界，不可思议的殊胜境界。虽然我们在文字上这样说，修而无修，无修而修，这两句话很不容易体会。怎么样子修而无修啊？怎么样子无修而修啊？很难体会啊。那么我用很浅的这个道理呀，来做例子说明。举例说，一个人他也念观世音菩萨，他也念阿弥陀佛，也念佛也念菩萨，这两种圣号他都念啊。他念熟了，念熟了，看哪一种最熟。假如阿弥陀佛比较熟啊，他在念观世音菩萨的时候，他自己不知不觉不晓得什么时候变成阿弥陀佛了。他在念，本来他是周一念观世音菩萨，可是他一不小心啊，不晓得什么时候念成阿弥陀佛了，变成阿弥陀佛啊。念了好久了，他自己才发现，哎，我本来要念观世音菩萨的，现在念成阿弥陀佛了。那么他对阿弥陀佛就已经到了这个无念而念的境界了，念而无念的境界了。这是一种前比了，不一定是如此，我用这种前比啊，那么你可以明白这个道理。那么如果念观世音菩萨比较熟的，阿弥陀佛比较生疏的，他正在念阿弥陀佛的时候啊，不晓得什么时候突然之间变成观世音菩萨了。念观世音菩萨，是阿弥陀佛变成念观世音菩萨，念得很久很久了，哎，他才发现，哎呦，我本来是念阿弥陀佛，为什么念成观世音菩萨了？哎，那像这种境界呀、比较可以说接近于那个无修而修，修而无修的那一种境界。不过不一定是如此啊，我只是举例，因为我也没有到达这个无修而修，修而无修的境界，我也还没有这种的经验，不得而知。那么不得而知，要把这个道理表达出来呀、我只好用这个方法，用这个方法来说明。很可能啊，比较像是这种的道理的。那么如果能够这样子做的话，他的心就不会执着，不会执着啊。明明知道这是过河呀，需用筏，到岸就不需船了。所以他无所着啊。那么这就是所谓柔世之仪入菩萨地能善安住。你能够这样子明白柔世之仪，这个之就是般若智慧的观照啊，不是普通的咱呀娘娘了啊，不是普通的咱呀礼仪，不是咱呀娘娘哦。光告咱呀，我好像从前听了一个小学生啊，他这个讲闽南话的小学生哈、他教这个客家话的人学讲闽南话，很有技巧，很有技巧，叫做摘塞，他又说明那个摘塞。咱呀也栽，啥呀也塞，哦，他又说明这个道理呀、他很技巧的说，他怎么说呢？他说，栽是心肝来的栽，不是清刷来的塞，塞是清刷来的塞，不是心肝来的栽。哦，好聪明啊，这个学生真聪明。他用这个方法把这个道理表达出来，栽跟塞分怎么样的分呢？栽是心瓜来的栽啊，不是青山来的塞啊，塞塞啊塞啊啊，人塞的塞，塞是青山来的塞，不是心瓜来的栽。 我听到这个话呀，我觉得这个小孩子好聪明啊！他怎么会用这么一个办法，这么聪明的把这个道理表达出来？哎，我有这个启发呀，我对于讲经有很大的帮助哎。我这个读字的时候啊，就懂得有方法了。哎，这个运水搬财无非是道啊，就是三过插曲也是道了。所以您能够这个所谓知，并不是心里普通的知而已，这个如是知矣的那个知，是了了分明而无所着。了了分明而无所着的那个知，才是真知啊！这样子明白，如是是止法之词了。照上面随其随其，如是这样子，你了了常知明白啊，已经得到这种情况了。那入菩萨地，你想要入于菩萨的阶位的地位，而到实地阶位，您就能够善能安住于菩萨的地位啊。每一个阶位您都能够一步一步的上进啊，而得到这个所安住的这个境界啊，不会有所漏失啊。这就所谓啊，按照这个方法如法去修学，就能成就啊，这个将来成就实地之行的功夫。那么后边一段文是贤地要圣，贤是菩萨道要证入实地啊为最重要的目标啊。所以接下去的经文说，佛子，彼诸菩萨作是思维，我的一应输入诸地。佛子啊，你应当要知道，那些菩萨行菩萨道的菩萨们心里这样想，作是思维，我菩萨自身等于其他的行菩萨道的人，应当要这样做啊，应当要很快的证入诸地，就是初地到实地，希望赶快成就啊。何以故？为什么要这样做啊？我当若于地地中诸啊，成就如是广大功德。我当如果能够在实地每一个阶位当从初地到实地，地地中安住啊，那就能够成就像上面所说的最广大的殊胜功德。具功德于渐入佛地，具备这些功德之后，渐渐去入于佛的阶位的地位。诸佛第一能做无边广大佛事，已经安住在佛的地位当中，就能够广做无量无边在佛果上该做的事情，一一都能如法做到。是故一愿常勤修习，无有休息因此之故啊，菩萨应当要常常精勤的去修习菩萨道，没有停止，没有休息，就是无有疲焉，不会厌倦。以大功德而自庄严，用这个菩萨道的最殊胜功德来庄严自己的菩萨道啊，由此才能入菩萨地，才能证入于菩萨的阶位。这就是显示证入实地阶位的重要的殊胜的目标。这就是答复第二个问法怎么样子能够地地中住而成就于实地之行。那么这一段文呢，这三段就把这个道理完全表达出来了。如果菩萨能够按照这段话来好好的学习，那么就能成就从初行到实行，从初回向到实回向，从初地到实地乃至证入佛地，都没有难事啊，一定都会成就了。这是第二答复第二个问题呀、啊，到这里已经说完那么前面讲的都是根据我们凡情凡夫我们凡夫所能学习的这方面呢来加以说明那么在十住位的菩萨，他所能了解所能体会的境界，不是我们能够得到明白的，因为我们是个凡夫 啊。那么既然是个凡夫啊，只有凡夫的质量啊，只能顺着文字啊来做消文解释啊。那么深一层的道理啊，都要凭自己的修行功夫啊，才能够实证得到真实的功啊，这个成就的。所谓如人饮水啊，冷暖自知，好像喝水一样，多冷多热要喝才知道，用说不明白啊。这是答复第二个问题，答复完了，下面是第三大大型清净问。前面精进会菩萨问要怎么样子使这个菩萨道的最大的修行方法啊，能够使他清净成就啊，问这个话。那么前面精进会的问法，后边法会菩萨就一段一段加以答复。那么第三答复大型清净的问法，我们只好留下次讲。今天就把第二个问题呀、啊，答复的话已经解释完毕。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为止，下文留下次讲啊，小伙。